那《小鸭线往事》，
《小鸭线往事》是我就除了《冬眠》以外，我第二喜欢的一个西兰作品啊。这之前前一期我也大概提到了，就为什么喜欢那个。然后我不想多说，因为我打算写一篇这个影片分析，你们可以
不冲突，不冲突。
哎，就是咱们半斤八两有公众号吗？
有啊，
操，
有啊，
有啊，
发过几篇，
一年一年发过一篇
吧。这是不是就发两篇？就是
一共发两三篇。
上次那个跟老高就那个什么来着？
闪灵
发了一篇。
对，闪灵那个，对，闪灵那跟那个聊的不一样啊。
你关注了吗？
有意义吗？
我他发的少，我关注了。
好，那回头我关注一下。
不用了，无所谓，
增加一下关注量啊。没事，我们可以以后多写点东西从里边发表吗？
啊，可以
啊，是吧？
欢迎。
对，让一堆写点狗血的那种。
你都忙
啊
啊！但这个我说回来啊，这个也翻译作《小亚细亚往事》。
嗯，
这个是形式感很强的一个作品。
嗯、
它在哪儿呢？它就是它大概讲了什么事儿啊？一个中年医生。半夜被叫去参加一个，就是这叫什么呀？就指认犯罪现场、抛尸现场的一个，
寻找那个尸体，
寻找尸体，去指认抛尸现场这么一个活动、
嗯、
任务。那个、他是属于检方的人，然后他跟检察官还有那个刑警一起、
嗯，
刑警带着犯人，
嗯，
他们先后在这个安纳托利亚的几处这个野外去找，
嗯、
因为。
找抛尸地点，
因为这个犯罪有两个罪犯、
嗯、
这两个罪犯呢对这个事含糊其辞，承认了罪，但是一直就好像是故意的，就那种感觉，带他们走错，就走错在浪费、
嗯、
一圈一圈都得几百公里，估计都开出去了。
对
啊，
开得很晚，
开得很晚，半夜，从半夜都开到第二天了都、
嗯、
中间呢还曾经去过一处这个
村长、
啊、村里的大户人家，村长
家
里休息，哎，在这个村长家休息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嫌犯松口了，大家终于找到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天亮的时候直接就在这个抛尸现场进行了这个例行公事的审判，就回去再解剖尸体，然后这其中穿插着检察官跟医生的不停的对话啊，以及医生和这个刑警队的刑警甲、刑警乙、警长的对话，
算是有一个刑警队长、
啊、对，以及检察官曾经给医生讲过的一个看似啊这个像别人故事的故事，最后啊证明实际上是他
朋友故事系列，其实都是讲自己、
哎、对这是他自己妻子的故事的啊、
嗯、
这个事儿，然后以及医生的一个心态变化，最后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医生最后一刻改变了一个这个解剖的专业的诊断吧，应该是啊。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没事儿。
嗯，那你为什么喜欢呢？哎，你什么感觉？对吧？
我也算挺喜欢的。而且我觉得从三个猴子到内部，你能看出来西兰等于说又迈了一个大台阶。
嗯，
这个大台阶倒不是说形式感上的，
嗯
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第一，他这个电影第一次比如说用了大篇幅的对话、
嗯、
这个对话是用来干嘛的呢、嗯、其实用来展现内心世界的。
嗯，
你去看他以前的电影，就是说他其实比如说展现戏剧关系，展现比如说哥哥和弟弟的关系，展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
嗯、
再到上一部家庭里边三个人的关系，其实都相对抽象，他不太讲这些人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这个电影他其实讲了，他是一个群像电影，他没有一个、
嗯、
不是一个绝对主人公的电影，他、
嗯、
展现了这一路上、
嗯、
一路上的甚至跟案件无关的
嗯，
去寻找尸体的那些人的内心世界，而他这个讲内心世界的时候是另一种社会写实的写法，他跟那种他跟三只猴子的寓言体完全不一样，三只猴子的寓言体是意义相对封闭的，
嗯，
他这个电影的社会分析意义相对的开放，他其实是讲这个备案寻这个罪案背后其实更多的人的内心的。一些困窘啊、
嗯、
一些不安啊，然后整个覆盖到整个一个社会层面，
嗯
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内心的东西跟他整个外部的案件这个东西是互为彼此的，
嗯嗯，
对，
其实你看，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之前嘛，他的电影其实是很语言、很形式语言的那个东西。
嗯，
就是他其实那个他没有大量独白，他基本上都是那些景别的互切，
所谓的电影本体。
对对对，他用那个镜头语言的东西来讲故事。
嗯，
然后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解释权交给了观众嘛。
嗯，
但是从算是三只猴子开始吧，
嗯，
算是三只猴子开始吧，就是说他就是你感觉什么，就是说这个电影算是像静止的。就是它呈现给你所有的空间都不是流动的，
应该是从这个片子开始。
对对，
三只猴子还是话很少。
对对，然后就是说它里边所有的，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剧情推动的话吧，就是说你感觉这个电影它特别静，就是那个静止感很强。
对，
但是它又波涛汹涌的那个感觉。
嗯，就是它那个，
就是那个情感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的很足那个东西，但是它就很非常的静。
我是最近这一阵儿就特别喜欢那种找由头说话的电影，对，就是这。
你可以看法国电影，法国电影
那不是那种话，不是那种
言之有物的电影，
就是说白了就是舞台抽象化的电影，
嗯，
但是他拍的这种东西，
说是舞台抽象化的电影
啊，先来说他到底怎么舞台抽象化，
嗯，
他把。就是前一半的但多一半的篇幅全在旷野上啊，
嗯，
然后旷野上呢，但是这几个场景是有地标的，
嗯，
每一处都有一个泉眼，
嗯，
就是那叫地下水供水的那个，就是你在欧洲可以到处看到直接可以取水的那个地方，
嗯
啊，每一处这他指认现场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泉上面那棵树底下抛的尸，
嗯，
然后在这儿找尸体的时候，干活的人去找，剩下的闲等着的人开始对话，
嗯。
下一处还是一样的，还是在这个某一个泉眼外上游，可能找那个树底下，这些人在这等着对话。每一次对话的对象不一样，但是医生都参与了，
嗯
啊，每一个对话，包括车里的对话，都是他们做警察的，做检察官自己的发牢骚。检察官可能更超然一点，在讲别人的故事，最后他妈不是哈，哎，然后医生基本上都是静静的聆听了，顶多是说一说这个。医生诊断的过来案例而已。
嗯，
那为什么有这个对话呢？你就会觉得哦，就像刚才一棒说的，其实每一个阶层的人通过这个对话，包括警察那个胖警察，特别喜欢占便宜的、特别爱吃的那个胖警察，
嗯，
在控诉检察官跟班的那个人怎么发财的这件事儿，
嗯，
你都能看出来，他们的阶层演变以及每个阶层的代表者的困境。比如说警长，
嗯，
警长他们家孩子可能是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
嗯
啊，他跟他媳妇儿
吃药。
对，
嗯，
为什么我们会赶上这？是不是上这个天主对我们的惩罚等等等等啊？
嗯，
然后真主对我们的惩罚等等等等。然后，但只是对话吗？不是，他给你的那个提供那个场景的同时啊，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时间上的放大。
嗯
啊，他那个时候这就是他不是真的在拍实时的对话，两个人他给的画面是两个人静止的。
嗯。
然后他对话的是以话为音内心独白的方式说的对话，
嗯，
也就是说那种不是对话的对话感，
嗯，
那就特别的舞台抽象化。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很多舞台是具象化的，但它是那种舞台抽象化的对话，
嗯
啊，所以这一下就感觉它很有那种现代感，然后这就很有魅力，就是你能在电影里边做出舞台感，但是舞台感里边又是带有电影本身的手段的。
是不是像导演戈多？
有点像，有点对，有点像很现代派戏剧的那种东西。但是呢，哎，仅此而已吗？不是，就是他那个极致到哪儿，荒诞到哪儿了？荒诞到那个检察官在就是抛尸现场，
嗯，
抛尸现场在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打字嘛，那个人打字，然后检察官说他们都说他长得像克拉克盖博，然后检察官就开始说。就开始录入他发现这个尸体这个现场的描述，这个尸体什么样，然后回去尸检，直接相当于在旷野上就开始审了。
嗯，
就这种在旷野上做一个这么有形式感的，在大空间里面做这种拍出小空间感觉，这真的相当了不起的功力，我觉得。然后接着荒诞感在于他们没有带尸体那个装尸体那袋子，我操，这几个人，然后他们这汽车他妈的。他们那个汽车有点像现在武汉那个出租车，就是燃气的，
对，后边有一个气罐，
对，
后备箱有一个气罐，
你他妈没法装，你还得换另外一个车，我靠，那个 那个东西就到这儿给破了，破了以后回去以后就全是现实的了。
嗯、
回去以后到了城市封闭空间里，就开始讲现实的东西了、
嗯。
啊，医生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故事。
嗯，
然后医生知道了检察官这个是检察官自己的遭遇以后，
嗯、
医生怎么对尸检做出了一个隐瞒，然后包括。就这个到这些就全是现实的东西了，就不再拍那种抽象化的东西了。
嗯、
还有一个高峰的极致是当天晚上他们在那个村长家，那村长女儿、
嗯、
啊女神出现的那个时候，
嗯，
就是那个就非常超自然。
嗯，
那个女神出现了以后导致的那个犯人松口了。
嗯，
啊，那个村长说话那么接地气。是吧？拉赞助说我们这澡堂子，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拨点经费什么的啊？接着他女儿出来，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女儿，
对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罪犯跟那帮人有一个极大的对抗性嘛。他
对
他频频指
消极抵抗，
对他指着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警察一直在搡他嘛，然后所有人都在埋怨他嘛、
嗯。
但是只有到那个女儿出现的时候。灯不是停电了，
嗯、
冯唐大停电了。女儿出现的时候，
嗯、
你看在那个，就那一场戏拍得很梦幻。
对。
然后那个每个人递一杯咖啡。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一下，每个人递一杯茶。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看那场戏特别有，他把所有事情都拍得特别平等，你感觉就是有点，就他有那个很宗教感的东西出现。
对对对，神迹。
那个光线出现之后，第一个就是说他有特别像那个圣母玛利亚那个那种。就带有很强的母性的那种东西出现的时候，你看世人平等嘛，一人一杯茶。
对，那个，然后那个嫌疑犯之一就哭了。
对，
然后
这是我看过的电影里面的男性的哭戏里面最感人的之一。
然后
还有一个感人，突然想了，还有一个男性的哭戏特别感人，是对他说里边。
对他说。
哦，对他说。
对他说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去了那个斗牛士的那个女人家里面、
嗯、
那个女人一个人独自生活。
嗯。
然后那个女人吓得从家跑出来了，还为什么女孩家里面出现了一条蛇、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去了那个家里面把那个蛇打死，然后一下子想到这个女人现在的一个困境。
嗯。
一个人独自生活，家里面居然还能出现一条蛇。
嗯。
他就哭了。那个很感人，就那个显示了一个就是阿莫多瓦那样的温柔的灵魂。
嗯，啊，
嗯，
就是我怎么理解为什么他这个名字叫往事啊？
嗯，
就他实际上给我的感觉是和西部往事是一样的，他实际上都是在拍一个，在拍一出戏剧。就是西部往事也是一出戏剧，这也是一出戏剧。他你把这个东西拍成戏剧，他才有那种。就从前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意境，
嗯，
啊，就是他这个把旷野里边那些戏全拍成戏剧，然后再回到现实空间，你就有一种从过去到从旷野那种是象征的一种过去。
对，而且
我是那么看这个问题的，
嗯，
我自己的理解是，他用了这块地方，因为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小亚细亚其实是。整个土耳其的东方地区，
嗯，
就它那一块地方，除了伊斯坦堡之外的地方，其实大部分属于亚洲，在地域上属于亚洲。
嗯，
然后那个地方呢，在历史上其实是经历过战乱。
嗯，
这个说小亚细亚往事，有一种把这个故事的空间拉远了，拉到历史深处。
嗯，
就是这个经历了战乱的这个这块土地的伤痛，其实一直延续至今。
嗯
嗯。
就找杀戮现场的那个实际上是历史。
他因为里边有一场戏，你还记得，就是那个医生还是谁去撒尿的时候，
嗯、
一打闪
啊，
那个旷野上不有些雕像吗？那个山壁上，
嗯，
一下把他给吓了一跳。
对对对，
就是那个山壁上那个雕像出现的时候，他其实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很超现实嘛。
对，
就是因为整个旷野里边都是很缓，当那个东西在那个闪电之下一下出现的时候，
嗯，
就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他说那个历史感的东西，
嗯，
就是历史感的东西都是很肃杀的，
嗯，
那个东西。然后他们经手了这漫漫长夜，他们在寻找一个尸体，就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你想想，杀人犯寻找尸体，指认尸体现场，这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所有人在车里边说那些家长里短的东西，
嗯，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你看，就是这个车的空间里边，这个大的空间是一个承载着很厚重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那个过往的东西在那儿，但是所有人在上面依然，你甭管他在处理一个什么事件，
嗯，
他们依然在乎的是那个家长里短的那个事儿，
嗯
啊，
嗯，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他还提供了一种东西，就是他其实有一个类型的东西在里边，就是有一个罪案故事在里边。他说是找尸体，
嗯，
但是找尸体过程中间其实也在揭示说嫌疑犯到底谁杀人的这么一个真相嘛，
嗯，
但是呢就是罪案故事尤其是现代电影很多讲罪案故事，比如说他不立足于说找到真相，
嗯，
他会把这个真相的东西往更深处推，或者说往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去推，
嗯，
比如说更最类型化的那个电影就是杀人回忆嘛，
嗯，
杀人回忆就是其实就讲那个杀人无头案为什么在那个环境一直发生，
嗯，
实际上是那个社会成因性的东西造成的。
对对，
那其实很多电影都是这个思路，
嗯，
都是这个思路，他会讲比如说社会性的东西造成这个东西，我来展开社会性的东西，而不是说只寻找一个小小的最后真相是什么。
对, 对，就是那个
中国那其实那前几年有一个华语电影，那个电影其实也是这个思路的，就是踏雪寻梅实际上讲他用了三个人，他用了一个视角是警察视角，郭富城演的警察视角，然后一个视角是杀人犯视角，还有一个视角是被害者视角，然后他处理出了一个三个人的相似性，尤其是被害者跟那个杀人犯两个人，其实他俩同处于社会底层，两个人同处于社会底层，然后两个人都被这个其实社会剥削，然后两个人最后相遇其实不，他已经其实篡改了那个更真相性的东西，真相性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人更无由的杀人，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呈现了甚至把那个杀人现场当成一个仪式感的去拍，这个杀人犯似乎要让那个女人解脱，让那个受害者去解脱，啊，但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小鸭家小猪这个故事里面，他思路上是这个，但是他做的更留白，他更少解释性的，他甚至我警察跟杀人犯之间的东西相似性是更大层大宏观层面的东西。
他对他的那个开场是非常，就是信息极少，但是你会感触特别多。他开场就是远景，
嗯，
然后一个感觉像是一个破修车铺，
嗯，
三个男人在那吃饭，
嗯
啊。然后一辆卡车开过，完了，下一场直接就找尸体了。
嗯，
找尸体，你后来才知道是这三个男人之间发生的事儿。
嗯，
对吧？然后有两个嫌疑犯可能一起杀了另外一个人。
嗯，
至于为什么杀，永远不知道。啊，他这个处理这个浮现一直到哪儿，到解这个验尸，这个法医这个医生，
死者的孩子和老婆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是
啊，对，死者孩子和老婆出现的时候，他会给出那个孩子是杀人犯的儿子，
对，
而不是被害者的儿子，
对对 对, 对，
这是给出来的，而且那个孩子直接把石头扔向了杀人犯，
对，
这一点是很狠的嘛。
对，
但是最后法医剖解验尸的时候，他能发现死者是被活埋的，
嗯，
啊，因为肺里面有土，
嗯，
啊，但是他把这一点隐瞒了，
对，
哎，这个反正我当时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是
他的同情嘛，
医生对于
对。
杀人犯的同情，
对，是是，
啊，但他把它破掉了，是因为他在在验尸的时候，他被溅了一脸血嘛，
嗯，
刚说完这句话，他就被溅了一脸血，然后旁边那个人就特别不屑一顾对他，
嗯，
就他的助理，
嗯，
所以这个同情马上就没了，就是这个同情是同情，但是之后就被消解掉了，
对，对
啊，对，因为我特别耿耿于怀，就是你在批判，就是我们这种文艺青年
没有
同情的那种。
不，我没有批判，没有批判。
然后
你不要耿耿于怀。
然后这个，反正就说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就这种，越是它给的东西少，
嗯，
它就越有代表性。你就会越想啊，为什么它会处理的这么抽象？我操，为什么在旷野里边花了这么大篇幅在碎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他就是，
啊，
你看他这里边，就是刚才你像那个一浪说那个像他也
八两。
像他或者像别的呀，
没完了。
然后八两，就是说他们说的那个，就是过去的案件，就是真相是非常重要的，他需要通过这个真相来揭示一个更大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嘛。
嗯。
但是在这里边，你特别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就是真相不重要，没人在乎真相。
嗯。
就他们所谓在乎真相，就是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相，在于警察，就是说这个正确抛尸地点就是真相。 检察官认为就是说这个
他有一种例行公事，
对，他
每个人陷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对对，所有人的就是说这里边的真相是什么，这里边真相只是个人面对个人问题的时候那个真相很重要，
嗯，
这个案件的真相不重要，
对
对
对，没错，
就是这个真相你后来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真相即使对那个
小鸭记下心事，
他那个孩子和家长就是对孩对那个对他对那个死者他那个孩子的妈妈都没有那么重要，其实，
对，因为每一个人都被他要想要做的那件事情牵着走，
对对
啊，基本上我们在其他人看来就是你在完成任务交差，
对
啊，包括孩儿他妈也是来领衣服的，
对
啊，领遗物的，所以对于在超然于外的是医生了，
嗯，
可是你会看见，哎，
医生自己的问题非常大，
对，医生自己问题是什么呢？不知道，
对，但是他
有一个女人照片，
对，
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就他给你一个极大空间联想，就是你好像说，就这些人所有的碎碎叨叨的自己的事，好像都与他有关，
对，
但是呢，他也不说他什么事儿
啊。你看检察官，我操，检察官这事儿很大了，相当于他害死他媳妇儿嘛，
嗯，
啊，
对，
他自己说还克拉克盖博还是美呢，我操。对吧，就是就这里边这个每一个人物都是就很有魅力的，然后他尤其在旷野的时候，他为什么发生在每一处地下水的水处取水口，因为地下水取水口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文艺复兴之后那种城市文明的那个建立
一个源头吧。
你现在看这个比如西班牙也好，比如说这个甚至这个捷克也好，他都会有这种浮雕式的
嗯
那个自来水管子，它是地下水管子、
嗯、
是有泉水的地方、
嗯、
这个实际上真的是能够代表有历史感的那个意思，
是因为河流是文明的源头，
对
对，然后在里边你看它有那么几场戏，就是说让这个河流有一个苹果树苹果落下来在这河流里边滚的时候、
嗯、对对对、嗯、
对，因为
那个时候有偷苹果，
对，阿巴斯不是用过这种什么吗，但是在西南里边这个东西它有极强的隐喻性在里边，
嗯
啊，
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
隐喻了现代科技。
对，
苹果。
怎么那
八两太冷？
那个胖子，那个胖子偷苹果吃那个事儿，还往摄像里装啊？对，他还是忘不了那个幽默感。所以这个片子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片子。
嗯，对
啊，
对。就是
神秘感始终不改，
就是他的片子挺逗的啊，就是你看的时候特别平，
很有意义，
但是你要真的是咱们一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就是他源源不断的那个东西，
对，他片子非常有意蕴，就是那种平静的神秘感啊，很有意蕴的，
他家确实挺逗的那种，
对，你看克拉克盖博，我操，往前是
三只猴子，
对，
三只猴子，哇操，咱要是每一个都这么聊，我操，
会越来越快，
嗯，时间会越来越长，走，结果最后这期节目一上线三小时，我操，
没什么，三七呗，
西兰值得三七，
啊，绝对值得三七，
我最近不是好多公众号评那个年十年十佳吗、嗯嗯？我肯定会选一部西兰的电影，
嗯
嗯，三只猴子啊，三只猴子是非常抽象。就是是我最不喜欢的西兰电影。
喝这个，完了那个。你最不喜欢的
为什么？
哎，不是，难道你很喜欢那个什么吗？
什么？
那个适合分手的季节吗？
我相对适合分手的季节可能会要偏喜欢三只猴子一样。
反正适合分手的季节，我觉得比三只猴子更。
我不太喜欢那电影，
我也不太，就是在西兰的电影里面，
对对，我算是我最不喜欢，
感觉稍弱了一点，
对，就是
很直吧，
不是直，就是说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你觉得那个就是我，他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觉得西兰想要去有一个变化，
嗯，那个电影对我来说，我觉得设计感太多，
对对对，就是西兰是什么？就是说你看西兰那个电影的这个整个脉络，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具有自觉性的一个导演，
对，
嗯，
就是这种导演很少，
啊，能力很强，而且能自由的调动很多，
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你能看到他是那种自觉性非常强的那种导演，就是说，所以说他的电影在每一部拍摄上，他会有一个往上的一个劲儿，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就是说我虽然不喜欢《适合分手季》，但是你知道他的那个时期，他要想有一个变化，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个艺术家他在一个过程当中，他每一个节点的时候，他都需要往前推进一步。
但我必须得说，就是适合分手季节里边有一个点，我是很我觉得很牛逼
啊。是吗？
就是他在那个适合分手季节这个影片里边突然的插入了2秒钟的西部往事的音轨
啊。是吗？
对、
嗯、
那绝对是西部往事的音轨。就是这哥们儿不是去看他媳妇儿剧组，是在一个特别冷的地方吗？
啊啊啊！
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特别荒凉嘛。
啊！
刚一到那儿，就是西部往事开场那个火车站那个木门被风吹的那个、
啊、
嘎那声
啊，
还有那个风车。
哦，我知道，
被风吹的、
那
个。从三个活动会聊。
啊，
三个活动。
然后适合分手季节就没什么可说的，
嗯、
三只猴子嘛。
要不那个直接跳过吧。
对，
那、啊、可以聊
啊啊，
五句话、十句话也可以。
三只猴子，
咱先说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隐喻性非常直接的东西。
它对，它就是个预言性电影。
对，就是一个是因为隐喻性强，再一个就是它用于揭示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些东西啊，
嗯、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体验没有那么深的人，但是又很有才华的人能够做到的。而不是像后边野梨树，
嗯
嗯，
是把自己的才华和体验融合为一体做到了。
就是三只猴子是个过程呗。
对，
我自己反正我要替三只猴子说几句
啊，
因为我这是我唯一看过他大荧幕的电影
啊。
我还是说那个电影给我的观看愉悦非常强。
嗯，
那个电影很好看。从头到尾就是视听上的饱满，
是我没说，
而且我对预言电影也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是不可谓的事。你其实预言电影它当然有它的问题，就是它其实就容易意义封闭嘛。你如果意义不封闭了，你这个预言性当然就很难被去读解到，
嗯，
对吧？你像《寄生虫》这种电影，看这种电影，它不能从现实主义角度去分析它。他当然很少了很多意义跟开放的空间。
所以你们是不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去分析了《寄生虫》啊？
不对，我们从现实主义
啊，行吧。
对，但是预言性电影也没有不是那么好像创作上就特别容易的东西。你看《艺术好戏》，他就其实做的很不好。你们看过《艺术好戏》？
我看过，我看过。
啊，就黄渤那《艺术好戏》，就是这几年中国为数不太多的一个预言电影。
斗牛是预言性电影吗？
斗牛也算
啊，
对
啊，
那个也不好，
嗯，
那个也不好。那三只猴子这个电影，就是它意义呈现的那个东西很，其实很清楚，
嗯，
很准确。
对对，这个我承认。
嗯、而且刚才上聊什么的时候，聊到他那个超现实的东西，
嗯，
他那个超现实的东西也其实是在，其实不像他后面的电影，比如说他超现实的东西是一个那个意义空间开放的东西，
嗯，
他那个超现实在三只猴子那个里边，其实也是。意义很清楚的，就是他其实讲什么，他讲他出现了两次，就是这个就死去了这个小儿子，
嗯，他弟弟
出现了一次，是他整个出现，然后身上都是水嘛，
嗯，
然后出现在他的那个
床前
大儿子的房间里面，
嗯，
还有一场就是他抱在谁的床上抱着那个父亲吗？还是谁？
对，
抱着父亲。
对，
嗯，
他其实是讲这个小儿子的去世有点像是一个阴影式的存在，嗯，这个家里面为什么选择了最后对于很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知而不言，
嗯，
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怀揣着说我害怕让更大的伤害进入这个家庭，
嗯，
所以说当这个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老婆出轨啊什么，丈夫这个去帮人去抵罪，
嗯，
他每个事情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家庭的破碎，但这个家庭已经经受不了可能再一次破碎和再一次伤害，
嗯，是，
对，所以他那个超现实也是有强烈的意义性在啊，
对，
嗯，所以他用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一场戏来交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儿子回家其实发现他妈跟那个人搞破鞋了，
对，
但是他儿子走了，我操，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牛逼，
他
儿子先是看见刀，
他自傲不言嘛，
对，
这个过程是有变化的啊，
嗯，
他儿子是先看见刀，
嗯，
然后才走的，
嗯，
也就是说有杀意，
嗯，
对
啊，那个时候是
他前面已经暗示了他，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当时的杀意是怂了的，因为他儿子当时的表现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他的那种恐惧感是大过愤怒感的，这一点我非常欣赏的，
嗯，
就他那个反应的准确啊，就是一个懦弱的人当他看到了这个不该看到的事儿，当然会有愤怒，可是他的恐惧感更多，或者说羞耻感可能更多，他就会走， 而不是直接，我操，有的可能直接就过去就来了，那也不，我觉得那不准确。
对他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一般的类型片，如果演的话，一定是这个人会做些什么反应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就是一般观众会认为这是符合那个事件逻辑的，但是那个情感逻辑是不符合的，就
是
真正
情绪不是，
就是人在真正的这个情景当中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当时就看那场戏的时候，我在想，就假如说我是那个孩子，
嗯。
就是我在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其实我可能会退出去，因为他们俩是在偷情，不是那个人强奸这个他妈，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应该作何反应呢？因为这个孩子他一直在惦记那个钱的事儿，他其实自始至终在惦记那个钱的事儿。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惦记钱过程当中，他对他父亲的愧疚感有多少呢？对吧，他母亲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反应，到最后那个反应，就是这里边你看，就是他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家庭关系，还是就是他始终逃离不开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所以说在这里边你看他看了一眼刀然后离开的时候，就说就是这个刀他是想拿起来杀谁呢？你关键是是吧，他不会去交代这个意图的，但是他把这个留白就是留给了观众吧。然后我觉得就这里边挺，就是这个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讲述这个他们一家三口人之间的这个东西。
哦，对，你刚才说的那个三只猴子那个跟野梨树的那个主观视角，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就是他在他老婆，就是他在那个政客死了以后，他又知道是他那个儿子死的时候，他主观看见他老婆跳楼了，有这个镜头。
对，
这一点后来是野梨树上跟他看见他爸死是一样。
我讲一个这个电影我觉得不满足或者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作为一篇寓言的故事，前面半我觉得都不错，但是它出问题出在哪呢？它出问题出在于这个，其实说起来挺狗血的，就是说这个老婆他妈的爱上了这个老板，爱上了老板还死缠着人家，
对，他老是老眼监视他那个，
死缠着人家，然后呢这个儿子把那个老板给杀了，然后这个父亲呢又出来说我找一个下面的替死鬼来帮我的儿子去顶那个罪，他这个故事越往后写越写的人物已经是在作恶了，他不是前面那些就是我在心理上我能更平视他的东西，我能更觉得这个东西我可理解的东西，他在后面处理成了一种人从恶，但内心尤其在结尾讲那个这个男主人公在一个天台上好像在进行一个内心忏悔一样，我觉得那个后面每个人的从恶以及那个东西是他整个这个前面所有的东西他已经偏离那个人物在一个正常的你知道吗，正常那个语境的轨道里边，就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觉得，哎，这些人为了钱，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做出的选择，做出了三只猴子那样的行为，这个都是我觉得很日常的。一到了后面
就突然
杀人，然后再找人顶罪，为了
一下进入了一个极端的，
对，让这个寓言故事变得完整的时候，他这些人物就变得一下子，我觉得，更不好了。对，
对他这个不好倒不是失真，我觉得。因为在寓言故事里边没有所谓的，
他应该是节奏上的吧，我觉得是，就是这个，
哎呀，不知道，反正看完了，看到最后那个他找人顶罪这块，
但是你跟你说，寓言故事这个东西微妙在哪？就是我们不是讲，比如说卡尔维诺式的寓言故事，卡尔维诺式的寓言故事实际上是，你看很多人去看卡尔维诺的小说，他会读解出，因为卡尔维诺的寓言小说往往都是意义空间非常大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空间。
对，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影里面的寓言啊。其实他就是要处理从这个意义空间是要很封闭的，是要很清晰的，
它是一个公式。
对，我但是呢他又要一个做出，你要做出，就是预言不是个多大的意思，而是在预言里边你做出一些现实，更现实或者说更心理层面更完整的东西。我今年看，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今年有个电影叫被光抓走人
啊，
然后这个项目我之前看过剧本，他这个剧本是因为你们知道那个设定吗，就是说突然有一天一道光闪过，然后很多人被抓走了，然后就是
相爱的人被抓走了，
对，有人就说要么是两口子，要么就反正就有真爱的人就被抓走了。然后剩下一堆人说，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或者我们两个人是情侣，为什么没有抓走？所有人都陷入这样对爱的困惑里边。那原来的剧本里面是三条线，比如说它三条故事线，三条故事线平均分布。在那个设定里面，我觉得每条故事线写的都一般。但是到了电影里面，黄渤演的那条线突然一下子让我就是他比那个原剧本里面多了几场戏。多了几场戏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黄渤因为这个他没有被他跟谭卓演的夫妻，他俩没有被抓走，然后他一个中国式男人很好面子，然后干一个什么事啊，他去办假账里面买假的这个照片和车票，就假装说他老婆当时不在当地，在外地，所以他们俩没有被抓走。然后在一个饭桌上就拿这个东西出来说，解释说我们俩为什么没有被抓走。然后结果发现饭桌上也有人跟他做一样的事情。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他那种中国式男人，然后最后包括他在学校里面，他有一个喜欢他的女孩，然后他觉得他老婆好像跟人出轨了，他也开始尝试去接受这个女孩对他投来好感，然后他跟那个女孩去开房。你明白吗？就是说最后我看出来这条故事线它加长了，这条故事线好的东西就是它写出了很现实的东西，很现实的东西，很中国式婚姻里边那种对于到底婚姻里面还有没有感情的困惑，以及中国式男人好面子，他写出了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已经跳出了预言式的东西了。这一条线一下子比其他两条线要好，它甚至可以独立成章。就寓言故事还是要做这个东西，说它真不真，不是说你最后在你还是要在局部做一个很现实，
就是它有一个连接，它和现实有一个紧密连接的东西。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要说的，就我刚才就说，我说这个寓言就想说真不真，他说完了，然后我就想说他当时他父亲到最后做的那个事儿，在我看来是相对突兀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他是为了完成这个批判去做的事儿。
对啊，他为了完成说这个阶层间的伤害是互相向下递减嘛。
对，因为首先他父亲回来的那个状态，当他父亲知道了他儿子预支了他顶罪的这个钱以后的那个怒，以及他父亲对妻子和儿子这个态度，他父亲一直是站在一个，不是站在一个，他父亲其实一直是一个道德上没有问题的人。
对
啊，你这样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塑造一个道德上没有问题，但是他突然间因为而且还要给他一个理由，因为老二没了，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了，你要一定要找一个给他顶罪，就是你纯粹在扯理由嘛。
对，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在感受上，在故事后半段已经这个感受已经变得，
我们已经开始审视他了。
就前面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在这个寓言故事里面，虽然它是个寓言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能理解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选择。他设定这么一个寓言的语境，我们能接受每个人的行为选择，他们每个人的不安，每个人的困惑。但是到了故事后边，他从这个女人开始去非得纠缠这个老板之后，然后这个儿子，你至于要杀他吗？你至于要做这个大恶吗？对不对？然后这个父亲又还会找了一个下面一个人，然后去顶罪这个事儿，他一下子把这个故事就是脱离了那个语境，让我去看这些人的眼光，我已经开始不是之前那种眼光去看他们，我会觉得之前我会很能理解他们，到后面反倒我不太理解他们。
他就是前面的处理都很好，
对，就是寓言故事，它是一个跟观众说我设定一个情境，然后这个我建立叙事的过程是一个拉近观众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说我这个寓言故事一定要跟你保持一个远的距离，不是，尤其是电影寓言故事，它一定是最后意义要封闭，而且最后感受情感所有的东西要封闭起来，最后这个寓言才能达到一个清晰的意义嘛。
要不然你没有意义了。它是一个非常操控性很强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前面好在就他儿子的好多反应是一个是他儿子那个状态他找得特别好，老这个儿子你感觉他老有病，有一种热带疫病的那种感觉，老他妈冒虚汗，知道吧？然后他妈的就是动不动就感觉这儿子睡不醒，这动不动还呕吐，我操！
我觉得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
啊，
就是他其实是在这个寓言故事里面是一个知而不言的人，所以他出现的病跟口腔有关系，
跟口腔是吧？
口腔综合症，就是因为他吐在自己身上，他换衣服才回家发现了他妈跟老板有一腿，对，
关键是他那反应很真实的，就是。你看他妈跟他爸老板这个偷情之后，他回家他是扇他妈耳光，他 他们要弄那老板去。
嗯
啊
嗯，
当然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男人都得操心啊，
嗯，
但另一方面就是说，在我理解，
中国男人估计
他怎么没有弄那老板，最后把老板给杀了呀？
啊，是，那是后来嘛，我操！但是在我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懦弱的本能。
他
因为道德审判，你能审判老板吗？
对，因为我个人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他一开始比如说老板创了一个人让自己的这个下属顶罪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就我看这个电影，因为我没什么感觉，哦，也没有讨厌也没有那么喜欢，
应该大荧幕看，就这个电影真的
就是他那个视听上很好，很好，就是我只说
包括他偏色那个
啊，对对，然后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给的这个事件太极端了，你知道吗？
啊，
就是他给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事件，
嗯，
然后呢，就包括你们说的那个后半段，其实那个比之前还要极端，就你非要杀死这个老板，然后将这个罪恶延续下去嘛？啊，然后他有一个阶层的往下递减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剥削的
啊，对对。然后呢，就是这里边这个
薪火相传。
对，然后，然后
你在影射
我们什么都没说。
五项目
啊。
然后你看这里边，就是说，比如说他，就是我觉得他里边这个情感的这个反应，就我个人感觉反应是对的，但是这个外部事件，哎，就我老觉得有点儿。就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牵强，你知道吗？对，就是因为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是唯一能理解是，我觉得啊，就是从你看他好像跟那个《十个分手季节》这个电影隔了没多长时间
哦，
嗯，我记得是好像，就是说
他隔了没多长时间，至少也有两年吧，
那至少两年，
因为他那个创作周期还挺稳定的，
就是也许可能在拍那个时候，这个已经在写了，有可能，
有可能，
对，然后就是说你，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阶段是一个处在一个。就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个创作焦虑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我是从那个《十个分手季节》特别能强烈能感觉到，就是这是我那个臆想嘛，就是说他急需要有一个推进嘛。
对，有很多导演是
他有一个
这么一个创作之路，是他要有一个时期去建立自己的视听风格。他其实分手到这个片子就
都没有
找到，是一个建立自己视听风格的时期。
对对对对，其实远方他其实你看他又在极力摆脱，
但他建立视听风格的时期呢，往往会文本削弱。你比如说刁亦男拍他新的那个《南方真正的聚会》一样，就是他这个文本其实是比《白日焰火》要简单的。
对，
但是就是这个简化，其实使得他视听语言上。
啊，那个我们单聊一期。
对
啊，这个就我觉得三只猴子可以了。
嗯，
对，三只猴子都点头。
嗯，好，三只猴子。嗯，那么我们往前啊，这个《十个分手季节》就过了呗。
就是我觉得他
有这么死于谈及吗？
没有死于，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虽然说很怎么说啊，我觉得就很明，
他是，
嗯，
你看
直来直去就直给嘛，
啊，我
所有连超现实的东西都很直给，什么拉沙子抹脸上，什么在摩托车上要把
他，你知道，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看着那个一直在呲牙咧嘴的看，你知道吗？就是哎呦我擦，就是他是有多么想要摆脱那个。远方啊，这个就是他前一部片不是远方嘛，
嗯，
就是你能，我就是没强烈的感觉到他在这个电影里边想极力的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就是他的电影希望有一个新的推进，你知道吗？而且是一个新的非常明确的推进，
嗯，
所以说他要拍一个和他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但是他就想把那个，就是他想通过这个东西把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视听风格上的推进，就是他第一场戏就很明显，第一场戏他两个人其实两个人希望通过一次远游然后去解决他们俩感情的危机。
对，你看
然后他两个人在一个类似于古遗迹的地方，我觉得那个视听其实处理的很细腻很漂亮，就是说这个女的一开始这个背对着她丈夫，然后丈夫在远景在身后的远景，然后听到画外空间里面有只鸟，然后她望了一眼鸟，对着镜头望了一眼鸟，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她丈夫已经不在镜头里了。
嗯，
对，然后她其实处理两个人的位置关系里面很讲究，她一场戏没有对话，她实际上就在那一场戏里面写出了他们两个人之间那个距离感。
嗯，
就是她，你看她在这个电影里边她做了大量的一个就视听语言的新的尝试嘛。
嗯，
然后她是用大量的镜头，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有极强的隐喻性，但是它不是文本隐喻性，
嗯，
它是视听的隐喻性，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感觉他这个电影里边就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两性关系， 非常简单的关系，
嗯、
而且
很多设计感的东西。
对，而且它
四季变化、隐喻的关系的变化，
它做了大量的简化。就是你一看它之前一直到远方的时候，其实它从最早的时候那个小镇，
嗯，
一直拍到远方的时候，其实那个它是一个慢慢简化的过程。
嗯，
就过去的时候人特别多，场景特别多，事儿特别多，慢慢到了那个远方的时候，它其实就讲这个兄弟俩的这种关系，就一个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嘛，
嗯，
然后一个在大城市混得不咋地，然后就是说
表弟，
对，然后他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他讲的是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明显感觉他可能想要，他这个推进上一个是他想让他的这个视听语言再精纯一点，
嗯，
这是第一层，第二就是说他不想再用那个文，就是那种文本的方式，就他。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艺术创作者在一个时期他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个作品的认知有一个，就是他会回避文学性这个东西，回避文学性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想要让自己说这个东西更要把它抽离出来，然后呢他才有更有力度，就是特别是西方那种东西，就是对这种就是带有批判性的这种作品，它其实是很抽象的，
嗯，
就越抽象的东西它是越有力度的嘛，
嗯，
就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呢，所以说它在简化，从视听风格、视听语言上还是从文本上都在做一个简化的工作，
嗯，
而且更就是那个视听其实我觉得挺好挺牛的，我觉得那个《射分手集结》，
嗯，
就而且它用了大量的，就过去的时候你感觉它好像很少用那种中近景吧，就我觉得
他这是特写了，
我觉得这里用了大量的中近景还有特写镜头，
就是我
拉近了那个距离，把那个
直观感觉就是
压缩了空间感，
就是在他们坐飞机回到城市之前的所有镜头里面，他是他自己跟他媳妇演的嘛，
对，
但是他对于人物的那个特写的拍法，
嗯，
能够就是用这么近的景别去拍一个人的特写，他这功力相当可以，就是而且他真的就能把人拍得很漂亮，很耐看。
对，就是那构图特别好看。
啊、对，就是。
但他本来摄影师出身
啊，我原来我不知道他是摄影师出身，嗯，所以到后来那个野梨树，
他是最开始写小说的嘛，写一个野梨树嘛，
嗯，
哦，
然后当摄影师嘛，
哦，这么回事啊、哦？
对，
就到野梨树那个
就是他写完。写完野梨树，然后又回到城市，然后有一天表弟来到他们家，
哦，
这不就西兰的
对对
青年史吗？
对对，他表弟来他家之前，他不是跟他老婆离婚了吗？
哦，
对，
操、
啊，就
真没穿。
那个野梨树里边，就是他那个在家乡碰见他那个暗恋的那个女孩，
嗯，
在拍他们俩的时候用的、那个，
他们聊回去了，
是，就说那个时候用的那个特写，
嗯，
当时我在大荧幕上看。我操，太他妈美了！
嗯，
然后你现在看那《适合分手的季节》，他就用那个特写去拍人，能这么拍，我觉得相当厉害了，这水平了。
对，很冷峻，我觉得那个拍的那个，就他给人那个视觉感上那个东西，
我倒没觉得，我觉得挺舒服的，就他拍那个人怎么能拍这么好看？我操，特别舒服，他不是说滤镜那种，
嗯、
就是真是。
对对对，
捕捉出一种那种雕塑美，
跟中国导演拍自己的老婆完全不一样。你看管虎把老婆拍什么样？
你指的是陈凯歌拍陈红，还是指的是
管虎拍
姜文？
常伟拍蒋雯丽，
蒋雯丽
拍赵
涛，
对，
就往丑了拍。
他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我们在那个电视屏幕或电脑屏幕上看的时候，
嗯、
就是你看这个他拍那些特写镜头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你要换到一个大荧幕上，它那个视觉的张力会非常大的，其实，
嗯，
就它有急剧的压迫感，你知道吗？
但是所以找自己媳妇儿演，他还挺有戏。
对，然后你看他，
我觉得好危险啊！
啊、
嗯，就是你拍一个讲这种关系的夫妻的片子，
对，关键
容易照进现实的。
对，
冯绍峰跟倪妮拍了一个
玩意儿，
他俩拍了一个那个电影，就是讲两个人情侣天天吵架
啊，分手了，
对，后来就分手了。
啊、哦，那是在这之前就分。
他不是，你知道那个
关键是他这片子
什么之前分手，之后分手啊？
谁你怎么可能啊？但是他关键是他这片子最后他写着献给我的儿子，我操，适合分手。
他那个什么，你看，就是说他里边那场戏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
适合分手的季节到底是哪个季节？
冬天，
他跟他那个情人办事的时候
啊，
就是没有任何美感，就是你觉得就像两条狗一样，
对啊，
特别像两条狗在交配，
嗯，
那情人长得太丑了，
纯生物性，
就是很设计感，什么一个花生一开始喂那女的吃，
对对对，
然后最后给，
然后走了一个 L 型，最后把那
应该是腰果吧，
下次来
以形补，
下次来带腰果来，
以形补形啊，那主要是 那个到最后他很讽刺嘛，就是冬天他耍了他媳妇一把。
嗯，
但他之前就分手了呀，
就再分啊，就二次别离啊。
那适合分手到底哪个季节都适合分手。
对对对对，好，我觉得啊差不多，然后咱们往前啊，
聊完了这个就
往前是什么？远方
啊，
远方牛逼、啊，
远方就我们好好聊一下压轴吧。
对对对，
啊、远
方挺
牛逼啊，
牛逼我操！远方我昨晚看真的啥意思？嗯，
远方真牛逼，远方
说牛逼没有别的
啊，就
好像结束
了，没法评价了，我操！远方太他妈厉害了，
远方怎么没挺可以说的？
我怎么说，我就觉得他这个那个时候他对于这种情绪的细腻的捕捉就已经那么早就显露了。
02年吧，他是02年拍的吧，
02年去的戛纳电影节，
对，03年好像是公映的吧，我记得是。
哦，
02年我第一次知道戛纳电影节、嗯、知道那个片子，那年金棕榈给的是大象、
嗯、
他觉得应该给远方。
嗯，
姜文给了大象，姜文给了大象两个大奖。
啊，姜文好像应该不太喜欢这类型的。
对。
我、哦、操！就这个，这里边好多细节让我看了，这人他妈的太有才华了！我操。
对，而且他在里边对这个柴可夫斯基的运用，我操，真是太妙了！每次都是用柴可夫斯基来驱赶他的弟弟，我操！
我操！
第一次用潜行者，第二次用那个安德鲁普
就是什么完问题是驱赶完了之后他自己看的东西
看毛片了，
其实是适合跟他弟弟一起看的，就是该邀请弟弟一起看的不一起看，
对，然后自己独享。哎呦我操，这人太操蛋了，
说的是冬眠里，
而且他那个美术也很有意思、啊、他那个房间里面没见过一个家里面电视，然后前面是这个单人沙发，
对，
都没有一个长沙发可以两个人一起坐。
人他妈一个人住，为什么要长沙发？
那一般都是一个长沙发。
那不是，现代装修理念可能就削弱了会客功能，
好
是吧？
好
啊，对，我又最近在研究装修啊。然后这个，
你们家会弄单人沙发吗？
会，
几个单人沙发？
一个
单人沙发，
对对对，
那得抢着坐吗？
不用坐，因为其他的空间腾出来给孩子玩嘛。
啊，
说这个。说说这个鞋哈、啊，远方里边用了好几次这鞋。
哎呦我操，真的，嗯
啊，他怎么放这鞋都行。
对，
对他表弟的鞋必须放进柜子里。
对，还是先喷那个除臭剂。
对，除臭剂还是杀虫剂？
应该是除臭剂啊、嗯。哎呦我操，这个特别值得说，这个皮尔森。
哎，就是他这个行为啊，我也干得出来。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片，就一个中国人年轻导演拍了一个短片，就是模仿那个片子。
是吗？
对，就模仿那个片子，就模仿了一个很像一个短片，完全情节上模仿。
获奖
这个电影、啊、没有没有。然后这个电影就我觉得很适合移到中国翻拍。
嗯，对，
就他就是讲了很多当下，就是你一个其实那个摄影师他回不去农村乡村了，然后这个年轻人又进不来城市。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摄影师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创作动力。
对，他很机械的工作。
对，非常机械，就是说他已经他自己都很烦自己了嘛。
他一个拍瓷砖的，
他后来是谋生嘛，拍瓷砖。
嗯
啊，你过去你看家里边墙上挂了好多他过去的一些照片。
嗯
嗯，然后跟朋友在一块聊天，你朋友说你不是一直想做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导演吗？想拍塔可夫斯基这样的电影吗？我操，他弟弟就坐在旁边。特别无聊，我操！就
他弟弟等姑娘。
好了，这个开始聊吧，就是你得
哦，先讲一下这故事啊，
嗯、
就是说从小镇里边的那个
弟弟
小青年啊，离开小镇，终于离开了小镇，
嗯，
景别角度都一样，接着的这个镜头开启了远方，
嗯，
那他的远方是哪儿呢？是这个伊斯坦布尔吧？
嗯
啊。他到这儿来寻找一些活路，因为乡下这个就是年轻人谋生也比较困难啊。
嗯，
哎，他妈妈连看牙医的钱都没有啊，他就来找他，投奔他表哥。
嗯，
表哥呢在大城市的富人区住啊，一个人住一套。
哎，算是富人区吗？
算啊，一个人住一套大房子。哎，这个是一个业内比较成熟的图片摄影师。
他是有那个下面有站岗。
这公寓
有房有车吗？
哎，
算是一个 smart。我操！
他，我是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想起来他第一场戏。
嗯，
他第一场戏就是 摄影师这个男主人公找了一个妓女，
那是第二场。
那第二第一场戏是、
啊、第一场是
那个他弟弟
表弟来到这个地方，
第一场戏是表弟在那个马路上站着，
对，然后第二场戏就是他
不是第一场是表弟在乡下的马路上站着，
对，
搭车，
对，在那搭车嘛，
然后
对、
嗯、
然后我说这个表哥这个主人公他第一场戏，
对对对，
他第一场戏就是他找了一个妓女，
对，而且给那个妓女一个虚焦，我操，
对，然后这个妓女出来了呢，
嗯，
之后呢这个给了门卫一个镜头，门卫看那个人看了半天，就说明这个女的不是住在这里边，
对对对对，
然后回到那个这个表哥家里边，他就是这个故事一下子一上来就建立了一个人物的尴尬，
对，
就是这个人他在处理，
对，他在擦床上的液，
对，
哦哦，然后呢
擦手擦在手上，拿手都是那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感觉他这表哥好像有点性无能吧，我感觉是，
嗯，
感觉是。
是吧？
那因为后来那个他又一次找了这个妓女，这妓女是哭着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是不知道、啊、
没付钱还、
啊、
是
不用啊？不知道，因为而且我觉得那个他处理那个女人的身份很神秘，
嗯，
他又像妓女又不像，
嗯，
因为那个
像情人吧，他又
对
对，
因为那个女人跟。就是他们有一次很尴尬的在饭馆见面了，那个女人
不是情人，情人是不是给他喂腰果那个吗？
啊，
不是，我跟你说，咱们这个电影你别乱说，乱说那听众直接就听混了，我操！
这个，他在饭馆遇到了这个女人跟另外一个男人，而且这个女人穿的非常职业，
嗯，
对对对，像银行职员一样。
对，
那是另外一个女的，
这就是那个女的，
她这里面还有一个前妻嘛。
有一前妻，
前妻是最后那个，前妻
是去机场那个吗？
对对，
有一个前妻，然后他在看见那个女的，就是他妈那个一开始的那个，
嗯、关键是女的第一场戏，那个女的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开着车走
了啊，开着车走了，你见过？当然也不能说妓女就没车开，
但是算是一个有钱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性关系对象，啊、
应该是
说，
可能不算是妓女
啊，
毕竟没见过。
韩叔，不要老说这个，到时候咱们这节目就得还得删。
他性无能还能有一个长期的性对象？
行，停。啊，
就是为他
好，就是说他的那个性，就是说他的性出路挺多的，但是他表弟没有，哎，这是一种不对等，
对
啊，
对，
他表弟追逐一个女性，然后
就是你看他表弟出场的时候特别多，他表弟说就是说我不知道他那个脸那个脑门那疙瘩啊，我当时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一直以为那个脑门上疙瘩是那个火疖子。就是他上火的时候，你知道，就年纪人的那个二十出头，
觉得火力壮，
十八对，就是年十八九岁的时候，那个他那个火力特别旺。你看大冬天下着雪，他表弟穿的并没有那么厚实，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
然后在那雪里边抽，站在那个雪地里边抽烟的时候，那个火疖子，你就觉得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那个欲望很强，但是
没处发泄，
没处发泄的人。所以说他每次他身边经过女人的时候，他都是就是那个眼睛就长在女人身上，
我操。
就是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就是那种如饥似渴呀！我操，那感觉。
但是你得说他表弟还是有一定技巧，虽然很拙劣，
嗯
啊，对吧？比如说倚在人家别人的车上，
对，戴上墨镜，
对，装作自己车，是吧？哎，然后这个关键是，我们，然后这个他来投奔他表哥嘛，表哥是一个成熟的摄影师嘛，啊，以给人拍瓷砖广告为生。偶尔下乡写生啊，采风等等等等。那表弟来了以后，这表哥，我操，这他投奔我了，那这个空间一下住进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表哥平时的一些生活，个人生活就不太方便啊。
这观察表哥处处都瞧不上。
对，他表哥也瞧不上。
不能好好的看塔夫斯基了。
对，然后他表哥也瞧不上表弟，然后表弟呢又觉得表哥呢瞧不起自己，哎，表弟那边呢就想急于找个工作，表哥呢就不帮忙。后来表哥说：“干脆你给我当社助吧，啊！”于是就带着表弟下乡去了。结果还是瞧不上表弟。回来以后呢，这个表哥呢就以为自己丢了一个东西，他就怀疑这个
怀表
啊，是一个道具，还不是真怀表。
对，
完了表弟呢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对，
哎，
他那场戏拍的真他妈绝，
真他妈棒！
他找着那怀表了，自己又藏起来了，我操！
对，然后在这过程中呢，表哥家里一直闹老鼠啊，表弟最后还是。
这场戏拍的也好，
这场戏拍的真他妈棒，
把老鼠给摔到墙
了。对对，他那个他说怎么处理，他表哥说你扔塑料袋里边扔掉就行了。他说活生生的嘛，他表哥活生生的，说那怎么办呀、然后他就拿下去，结果刚把那个装了老鼠的塑料袋扔地下，那群猫就围上来了。
嗯，
他就把那个猫轰走之后，把那个 塑料袋从墙上使劲磕两下，把那个老鼠磕死。
对，然后这全过程表哥都看见了。
对
啊，就觉得我操，这个人怎么这样？
靠不住了，我操！之前他表哥有一次偷听他讲电话，
表哥正式间不敢跟你一块住。
对，然后他表弟打电话的时候在那骂那个，
说我要弄死那压抑、啊。
对，然后呢，结果他表弟打完电话，他表哥又跑的时候，结果踩那个粘鼠板上。
对，这个他妈幽默，我操！结果一晚上粘不下来了。然后啊，反正最后表弟就觉得自己受辱，我就离开了。
对，
然后这个表弟离开的时候呢，曾经啊，俩人一起采风的时候，表哥没烟抽的时候，表弟说你
抽这海员的烟。
表哥说操，你怎么能抽这么烂的烟？结果表弟走的时候就是无声息的离开了，就留了一根烟。然后表哥在海边抽了一下表弟这根烟，这个故事结束了。
对，
啊，
好，
细节非常有才华啊，但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看。哈哈，对，
就是他讲那个事儿很简单嘛。
哎，
对，然后这里边其实这里边也是，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在之前聊那个冬眠的时候，你看讲那个退休的那个戏剧演员，
嗯，
他其实代表了一个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嘛，
嗯，
然后这里边他这个表哥其实也是代表那个阶层的，但
对他们是一个圈的，
对，都是搞文艺的，
都是，可不是吗？对不对啊？
摄影师嘛，
啊，什么青年作家、青年导演、青年摄影师，都是一个圈的。
对，然后就是他那个东西没法跟他表弟诉说，
嗯，
但是呢，就是说。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忘了我是在谁的那个小说里面看过，就说这个，就是自卫，
嗯，
就是自卫是
你说自我防卫，
就是
类似这种吧，
打手枪，
嗯，
然后呢，自卫是一个那种减压的一个极好的一个方法嘛。然后呢，其实你看，就是说这个，我记得过去看阿姨的小说里，就阿姨的小说里边就。经常会写到这个人自己躲在门后边自卫，
嗯，
就甭管这个人是一个小人物还是一个成功人士，
嗯，
他都会有这么一个情节产生嘛，
嗯，
就是说他心里边有过不去那个结的时候，其实你和一个女人确实产生性爱的时候，其实他给你带来更多麻烦，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这个主人公，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他有意回避两性关系，他也找女人来跟他上床，但是。
总是拍的不太对劲，
对对，他总是不太对劲，他还是觉得那个自己在家看毛片爽，你知道吗？
而且他暗示了一个，他跟他媳妇儿，他其实有性能力的，因为他媳妇儿怀孕了，
是
啊，就是后来堕胎了，
嗯，
堕胎之后那个他媳妇儿就改嫁了，
就说这个人他其实就是说这个表哥他其实有他自身的心理问题的，
对，因为他媳妇儿走的时候他去送行，他也不敢直接去，
对对，就
像
对
就
是
侦探一样，
就是你怎么说，就我就看到了，就是你看到挺多的他。这个作为表哥这个身份，他自身极大的自卑感，
他回避直接的情感沟通，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在他创作这个事情上他有极大的自卑感嘛，然后他有他的惰性在里边，然后呢他由此这个东西他其实一直连带他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当他表弟来的时候他极其瞧不上他表弟，就你感觉我总感觉你是瞧不上你表弟呢，还是瞧不上你过去的你自己呢，就是他其实这里边这种情感都有的，我觉得是，所以说你看他带着他表弟去参加那个朋友聚会，在那大谈特谈塔科夫斯基，就是说你明知道你表弟对这个话题就不感兴趣，你知道吗？你但凡是有点，
表弟说塔科夫斯基我哥天天看，
就是我们按照常人之常理来想的话，就假如说今天你家乡来了一个小表弟，可能对这个不感兴趣。
嗯，
我们说今天录节目，你可能会说过几天。
嗯，
你绝对不会带他对这个不感兴趣，带他来这个事儿，其实他也不自在，你也不自在，你知道吗？
嗯，
就是司机被黑的最惨的意思。
但是你看到在这个影片里边，他就有我就有那种就是说恶意揣度哈，你总感觉他用这种形而上的话题或者东西，其实是在压抑他表弟的，
在刻意拉远他的距离，
就是要告诉你咱俩不是。一路人着嘛，你跟我不是一回事儿，你根本不明白这怎么着。
但是这里边就是他的那个西兰的那种公平性啊，他表弟实际上是比他表哥更磊落的人，
对
啊，就是他的农村人的那种尊严，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人的尊严是很强的，
对，
他表弟是绝对不能让他哥知道他们家没钱看病的，
对，你给了钱我也会烧掉，
这个
他是把活埋了，我操，这够
了，对，
真受够的了。
虽然把他活埋了，但是他肺里的泥，我们要把它清理干净。
我操！
好，
我估计听众听就听傻了，什么意思？
串串烧，
倒着听，
串
讲顺序倒着。
串讲的意思就是这么讲
啊、
嗯，
对对、
哎，
都要串起来。
所以就是他那个自尊是很感人的，我觉得、
嗯、
啊，我们家里没钱，但是我不跟你说。
所以就是说，他们哥俩第一次处在他们家那空间的时候，那场戏我特别喜欢嘛，就是说一个在屋里偷偷打电话，
嗯，
一个在屋里偷偷看毛片。就是这个时候我想起，就我昨晚上看的时候把我逗坏了，因为我想起一个小时候我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表哥的一个事儿。就我那个大姨家有一个表哥呢，就是说他脑子有点问题，他不是傻，他是有点愣，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说永远都穿的破破烂烂的，小学毕业就小学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就天天满大街跑那种的。然后呢我那上初中的时候，就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都比较要好嘛，那时候有那个摩丝你知道吗，
啊，
就弄那个摩丝，每天把那个头发弄的就是油头粉面的。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搞到了一瓶摩丝呢，就搁家里边那我那个卧室那个窗台上。就那天中午我一回家呢，那个窗台上那个摩丝就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就是你看那个时候我对那个东西很在意的
啊，
就那个时候比如说洗头膏都是一袋一袋的，
嗯，
你家里有袋洗头膏，我操，你得洗头的时候这一袋洗头膏洗两回头
啊，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你很珍惜这个东西，
海飞丝，
哎，对对对，海飞丝那种一袋一袋的，
嗯，
然后所以说我不知道我忘了从哪搞了一瓶摩丝呢，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摩丝磨了地方了，然后我一拿的时候就很轻，你知道吗？
嗯，
一下变得很轻，我就很生气，我说我操，这是这他妈谁给我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那个表哥就进来了，就从旁边进来之后，他特别逗。就那个时候，你像农村小孩嘛，就
他拿着一个杯子里边说：“是不是给你吃冰激凌？”就拿着摩斯拼出来。
你看那时候我上初几？初二、初三吧。他比我大个三四岁。
嗯，
他大个三四岁，也就我那时候十二三、
嗯、
十三四的那时候，我记得他应该也十五六吧。然后呢，他呢就是那个时候农村就穿那种灰布的的确良裤子。
啊，
扎着那个腰带要在那个肚脐往上，他巨瘦，你知道吗？
啊、
嗯，然后底下穿那个牛皮的凉鞋，黄牛皮那凉鞋，穿的那个就是那种青纶的那种灰袜子。
嗯，
啊，然后呢，就是那个裤子一提上来之后，下边就离他那个脚踝有一段距离，用那个青纶的袜子和那黄色的皮凉鞋，然后呢上面呢穿那个白衬衣，是那种有那个蓝杠杠那个白衬衣、
嗯，
衬衣都变成灰色了，就脏的呀，那个领上的灰什么的。
嗯，
那衬衣呢就扎在那个腰里边，然后呢卷着那个袖子进来，他就揣着两个口袋从那个门里，我感觉他是飘过来的，你知道吗？移过来之后呢，他就摸了一下那头，他头发没多长，就感觉他那个头上就那摩丝他估计挤了大半瓶吧，然后那个有的呢就是那种背过去，有的还支棱着，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那个瘦的都作腮了，那两个眼滴溜滴溜的看着我，就他那个眼珠子一瘦特别大，你感觉一拍后脑勺的眼珠就掉下来了。然后呢进来就他就站在门口看着我傻乐，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
摩斯掉我头上，
我当时就特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你怎么，我说很贵这东西，然后他说那啊怎么了，我说你给我用多少，他说我没用，我说你用了，我没用，我说你头上是什么，他说我头上水，我说我都闻见那味儿了，他说我没用，然后就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他说他自己没用，
他说他没用。就是他就极具喜剧效果，你知道吗？然后我昨晚看的时候要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就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跟我表哥那个关系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有一回事，我看见我表哥被人围着揍他，就我们村里边有一帮坏孩子，就是也是在上混，早不上学的，他就围着我表哥在那打我表哥，我就站旁边看着，
嗯，
然后我就站那看着就特别冷漠，你知道吗？其实
我以为你说你要拿摩斯送给那些小混混解救你表哥。
其实我当时特别害怕，就是说我真的是怕你要上去管嘛，就被人家给揍了，但是呢你要离开了你就觉得特别无情，知道吗？所以我就在那看着。
这不是那个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吗？
看着打完了之后呢，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一瘸一拐的回了家，我就跟着后边老远跟着他回了家。
啊，
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就是这他妈其实挺操蛋的，你知道吗？就是说，然后
参战，
我 擦个鸡毛。然后就是我昨晚上看那个片儿的时候，就是很多就是这些事儿我都想起来了。
嗯，
就是因为你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就我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都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你知道吗？
嗯，
就是很多这种操蛋的时刻，你都会选择性忘记。
对，
就你总会觉得操自己挺好挺好的，其实你他妈挺他妈挺他妈操蛋一人，就是西兰电影，就是他时不时的就把你那个过去很多操蛋的经历给揪出来了，就他又搞笑，但是他又很操蛋。
嗯，
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你自己曾经有过很混蛋的时刻，你知道吗？就是
别
老觉得自己真他妈跟个人似的。
对，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去反观这个东西。
对，然后就所以说西兰这个电影，就是说我看到他讲这个哥俩的时候，就是真的他每一出他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总会牵出那个，
对，就是他的。我还是想说这个尊严问题，就是他的表弟不是暗示过他说，我需要一个担保人，我才能在这找工作。
嗯，
他表哥不接这茬嘛。
嗯，
他表弟也不再提了。
对。
啊，就我是觉得，虽然西兰有的时候甚至很刻薄，但是他对于人一些人的这种最基本的尊严，他是给到了。
对，就是这里边就是说，就是他不会去过分渲染某一个群体的这个人的，
嗯，
就是那个情感外露的东西，他很克制嘛。
嗯，
在这个时候他就不说了嘛，就是说，就是你觉得他那个表弟其实也挺怕给他，就他表弟来的时候是带着那种很乡土的情感来的，就是你是我表哥，咱俩是亲戚啊，
哎，
对吧？
嗯，
我请你办个事不是很应该的吗？
嗯，
结果他表哥就这么有几次，我操，用塔克夫斯基把他撵走了，然后他又突然意识到他不能太麻烦这个人，
嗯，
是吧？他有很多时候他不想去麻烦这个人，
嗯，
然后包括最后他给他小侄女买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哥不是生气了吗？
嗯，
然后他那个拿那个玩具逗他哥笑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到，其实就是这个弟弟啊，他其实挺，他的情感在那边没有回应，
嗯。
一次次没有回应，他最后他弟弟走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拍他弟弟走的时候那种没有给任何一场戏交代他弟弟走了，对吧？
对，
就是通过他哥哥来交代了他弟弟走了。
嗯，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的克制很，
包括他哥对他妈妈的那个态度也，对他妹妹的态度都很疏离嘛。
对他妈妈也是
啊，
嗯，
就是那个，哎，我看刚才说什么，就是他那个。没事，你们接着说。
该你了，别再串了。
啊，对，这片子拍声音，用声音用的特别好，那风铃的声音特别、特别、特别做的特别牛逼。一开始他表哥跟人干就有那个风铃声，然后后来表弟走之前也是这个风铃。
嗯。还有一场他表弟在
他最后才把风铃的这个画面给出来，就是他表弟走了，
嗯，
然后他表哥走出来打开这个，是他表弟打开的。
对对，西兰是一个很善于使用环境音的导演，
嗯，
他自己不太使用音乐，他觉得环境音的音响比音乐可能厉害。
你知道吗？就是说，就是这个。我第一次看《冬眠》，
嗯，
我觉得不好的一点就是他有几处插那个音乐，我觉得插的不好。
嗯，
哦，他那音乐还好像还不是那个配原声配乐，他好像插的是就是既定的音乐，
然后他插那个音乐我是觉得不好，就是说
什么叫既定音乐？环境内的音乐？
不是他插我感觉他插的是别的音乐，就不是他专门为了影片做的。
哦，
我不知道。
然后因为我看冬眠的时候，就他有就是几场快结束的戏之后，不是有那个就是背景音乐进来嘛？我觉得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进背景音乐
啊？是很突兀，是很突兀。
对，我说为什么要进音乐呢？不进音乐多好啊！
嗯，那他也变了，他跟那个谁一样，南田兄弟一样。
嗯，
南田兄弟以前也不使用音乐，直到那个片子，
嗯，
那个叫什么？
两天一夜。
不是，
无名女孩。
不，再往前，叫什么的沉默啊？叫什么？
啊？
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罗尔纳的
啊，对，
啊，
哦，那个片子好像是他第一次使用音乐。
那这里边好像没有用到背景任何音乐。
也这里边有一个什么，他特别神，他插了两秒钟的雾中风景音乐，啊，不是两秒，
啊，对，
有一个旋律，
他是那个
他坐
他是那个
他
弟弟在那个街上逛悠，
坐有轨电车，
对，在街上逛悠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钟，
你不有一个旋律，
对，有一个旋律就当当当当，然后一下就换成别的这个音乐了，
对，
他都是环境音，他是环境音，然后那个再就是那个他第二次用那个塔可夫斯基驱赶他什么的时候是没有呈现那个安德烈·鲁布廖夫那个影片，是呈现那个他的那个背景音，然后他弟弟往那一坐，他跳台嘛。一下跳到那个时候，他弟弟看了看，他就起身走了。
他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搞的一个，就是他表哥在他妈，他表哥好像有那种性瘾症还是怎么着啊？他妈出院的时候，他表哥在那个他妹妹他们家直接看人家那个模特那个频道看大蜜，然后那个他同一时间，他弟弟在他们家坐在他那个跟坐在他那沙发上看模特频道，同一个频道，我操！
对，就是他那个他就照顾他妈妈，说他弟弟在家那一天挺逗的，
对，
就肆意妄为嘛，又坐他哥那个位置抽烟喝酒，
其实就抽烟喝酒，你说他
弄乱七八糟的，我估计要换成你肯定会特别烦这个事儿。
那肯定啊，但是我也知道这不叫肆意妄为啊。
对，他其实都是一种情感疏离的一个表现嘛。其实就是说他哥哥回来之后看了，你看这个厨房桌上
妈呀
啊，对，然后说他弟弟回来就说以后厨房也不用抽烟了，我戒烟了。
对对对
对，
他哥老是一个制定家庭规则的人。
对
对
对
对,
对，
全是他妈特权嘛。
对，而且他哥特别老是给他哥一个那个面部的那个近景，老是那个眼珠子滴溜溜转。
然后跟说孙子似的，训他弟弟的。
啊，对，训完之后那个眼珠子转一转，我操！
然后自从他哥看见他弟弟摔死老鼠以后，哎。主要是他弟弟发现老鼠到摔死的那一段处理的特别好，
对，就那整场戏，
对，
就是因为他这个戏的前一场戏是那个怀表嘛，他把那个怀表藏起来，然后搁起来，
然后同时后来他哥还做梦了，
嗯，
梦见那个椅子倒了什么的，就失重，
那个灯倒，
灯砸他，
灯倒了，嗯，
哦，那场戏挺好，
那场戏拍的挺好，
嗯，
反正就是远方就处处证明了我牛逼。我觉得是这样，
嗯，他牛逼
啊！对，是，
就这个真没得说。
其实很现实，他所有的处理都很现实，很真实。
对，就包括处理他那个弟弟那个鞋也是嘛。我操！
五月碧云天，
啊，我觉得五月碧云天拍的挺美，
挺美的，挺不错的，
清新，
嗯，非常的美，那个感觉，就是
五月碧云天是有点像阿巴斯。
啊，对，就是他早期的电影很有阿巴斯那个，
我就比较喜欢那个小孩被他奶奶说操蛋，说你丫去给我送那个西红柿去，
嗯，
但是他那时候他这个兜里装的是他也那应该是他怎么叫那个人二奶奶还是什么的，
嗯，
给他那鸡蛋要考验他嘛，
对对，
结果他妈的他送西红柿的时候他不小心把鸡蛋给割碎了，
我操。
那个情绪，我操！
对他最后学聪明了，又换了个鸡蛋，
换了一鸡蛋，哎，还把那个所有的西红柿都给踢烂了。当时他踢烂西红柿，我心里说这难受，我操！
嗯，就五月碧云天拍的很挺棒的，其实，
嗯，
但是他那个
是这个片子说献给契诃夫吗？
对，
哦，那就是有点像
哪个
他父亲那个角色，他要守住那个杨树林，
对，
守
住
是樱桃园吗？
哦、
嗯，他正好是什么？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就我觉得他是五月碧云天和小镇是不是套拍的呀？我操！就五月那个小镇里边，不是他有一场戏，就是一家人在那个杨树林里边过夜聊天嘛。
嗯，
五月碧云天的时候是彩色版的，完全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 对, 对，
一模一样的景别，我操！
对，就是后来他在那个树林里拍那个戏的时候。
嗯、对对对。然后他们看那个树上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但是小镇那个隐喻性太强，比较晦涩拍的。
嗯，
就是他拍那个教室里边的这些环境，直接给了好多固定长镜头，然后时间放的特别大。
对，把那个袜子放在火上烤。
嗯，
滴答滴答那。
是很美，小镇拍的很美。
嗯，我觉得比明天拍的。
到后边他在小镇里边就已经体现出了说话的这个。
对，他其实什么，就是说你看他这个电影，就是你从头看，真的是你就这个成长脉络是有意思的点，就是说他一开始的那个取向和他最后的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是 他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审美取向都是很视觉语言化的，就他会拍得很美那个东西，
嗯，
而且他会强化的那个美感，其实到远方的时候他也不是虚弱那个美感，
嗯，
就是他不在意太在意那个，因为那个东西就像你那个、嗯、就像你那个技术已经存在了，或者随就应用它就行了，他不强化那个东西了，
嗯，
就是其实再往后他的主动性就越来越强了，我觉得过了像三只猴子之后，像那个侠亚马仕，就是他开始增强他的主动性了，
嗯，
再往后
小镇到后边那个在林子里边聊天的那大段，
嗯，
那讲的就确实就是他。
哎，你看的是那个有翻译的吗？
啊，你妈！
我当时我看了，我第一次看那个片的时候是从那个找不着那个资源，我是找了一个他有那个百度网盘，但是下载不了。我是百度不是百度网盘能在线看吗？
嗯，
我在百度网上在线看是没有翻译文字翻译的。后来我是从哪找的翻译？我是找了一个书面文字翻译。
嗯，
就书面文字翻译是那个。他有一个书面的就跟剧本似的，就是他整个他们家族那些人在那个对话，我是看的那个，我找出来就是一边看了电影
一边看、
那个、
同时看吗？
我是先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后来我又找出那个文本了、
嗯、
然后后来又看了那个就跳到那一块去，只看了那一块对话。
嗯
嗯，他因为整场电影基本上前面没什么对话，所有的对话都放在那个树林里边了，
对
对吧，三代人那个
树林里边也包括他他的叔叔是给那个地方修水的嘛，修水渠、
啊、对，
这些后边也用了，
对，
然后他就说到他们当时这个土耳其参军的这个历史，他那个爸爸也用了、
嗯、他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想说的东西很多，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他算梳理的已经很条理的了，就是你看小镇和五月碧云天，其实他想说的东西很多，就是五月碧云天他有他的乡愁那个东西，就是有、
嗯、
但是他又不像塔科夫斯基啊那样去。
那五月碧云天已经很刻薄了，就是他为了拍这片子忽悠人家那个后来演他表弟的那个
啊，
对吧？这个导演忽悠他表弟，后来表弟上城里边找他去了。
对，就那一年那个小镇是跟贾樟柯哪个片子同时在南都？
那个小山回家吧，好像是。
啊，那么早吗？
对，
是贾樟柯那个时候看到西兰的小镇，他后来就说他挺喜欢西兰的。
对对，然后他们
西兰的电影里面。看到了天气，
对，他不是，
所以西兰听了这个话就拍了《适合分手的季节》
然后贾樟柯不是那个《小山回家》不是拿到了那个基金会的投资嘛，
嗯，
他就回去拍那个小五的。
哦，那差距还是挺大。我说贾樟柯跟西兰比、
啊、
你觉得差距大吗？大呀，
我觉得对我来说贾樟柯起点更高，因为我觉得小五甚至比西兰前两部要好，
他肯定的。小五，
但是西兰是越来越好，
对对，贾樟柯是越来越差，
也不是越来越差，但贾樟柯肯定就是不是说他一直在往上，
他就是贾樟柯确实那前几部确实拍的挺好，
对啊，
小五
我觉得贾樟柯基础太差了
啊，基础哪差？
就是整个审美都很差。
嗯，就是你知道你最近他的电影你看了吗？
我都看了，
江湖儿女什么的。
对，
就是你看他最后的几部电影，其实我看，其实说实话哈，就江湖儿女我还算是觉得不错的，但是也很尴尬。
哦，
我也不太、
就是你会觉得他这个东西有点，
我尤其是中间那一段赵涛
强说了那个
叫赵涛的奇人奇事，那段真的是
赵涛的奇人奇事。
对啊，就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流浪去寻找廖凡，然后还遇到过什么一个要强奸他的人，
对对对对，
对啊，其实那块那个，
对，就是反正挺尴尬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电影
是他其实什么，假如他已经脱离那个土壤了，你再回去讲那个东西，你讲明白了。
对，
然后呢？但是呢，
贾樟柯的电影，我认为就是他有一个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导演没有的一个能力，就是他敏锐的捕捉中国现实，尤其那个现实是一个时代变化、时代变迁的现实。
嗯、
他捕捉这个东西是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导演都没有，而这个东西也是他被西方主流电影界最看重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他江湖里面其实是最、
嗯、
最弱的一个。
就是
我觉得他的视听手段以及审美水平都很差，
嗯、
但是他的敏锐，这个我是认可的。
不是他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是？
因为三峡好人，我也能。
你说这个，我特别认可，就是什么？就是他就是有一个通病，就是说，其实，就是你就我们不是在第一趴不说嘛，说这个艺术创作是一个很理性的事儿。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理性构建的话，你在完成上你是完成不了太高的。 就是你创作这个过程是一个极其理性的过程，特别是拍电影。
嗯，
你傻狗血根本玩不了，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你得知道，我操，我今天拍几场戏，这几场戏要怎么拍？就你这里边的控制力不是说那种控制欲的问题。
嗯，
对，其实就是西兰那个东西吧，你看就是你觉得那个
是，就是我觉得他俩就是还是西兰，你去看他二十多年，
嗯，
就一直在只做一个事情，就是在拍电影。我三四年一个周期雷打不动，
对，
我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去思考，
而且他有明确的。
然后你在豆瓣上看西兰的电影，你会明显发现他就那十部电影非常清楚，
对，
就十部电影。你再去看贾樟柯，贾樟柯这些年干了多少事？你在贾樟柯的那个电影条目里面，豆瓣的电影条目里面看到这个晚会、那个电影节、这个拼盘电影、那个短片，他干了太多的事情了。
嗯，
对，变成了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大就他那个这个美学土壤啊，成长出来的导演啊，他是本质上的差别，有这个差距，这个差距是很难弥补的，这是鸿沟性的差距。
对，就是我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前两天看那个《平凡夏洛克》，我特别喜欢嘛。
啊、
哦，就为什么喜欢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导演他有他的敏锐度在哪呢？其实就是说他拍了一个很真实的他那个乡土的东西嘛。
嗯。
比如说，那个他们去看人监控这个事儿。
嗯。
啊，然后呢，俩人去要那个监控，人家不给，结果打电话给了一个邻居，
嗯、
邻居最后又叫二奎。
啊。
他是一层关系套一层关系的，最后去看监控这个小事儿
啊，
就是包括他最后那个三轮车上那个坡上不去了，打电话让他去把那个三轮车给推上去。就我当时一看，你很就是笑得不行了。但是你知道，就是他是一个农村的一个现实，他不是一个现实魔幻主义，他是现实。
嗯，
就是在那个情况里边，人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我不怕麻烦你，我给你打个电话，就是让你帮我治一个忙，很小的一个忙，知道吗？
嗯。
就他不会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就都市人，对都市人里边对这个关系的这么微妙的这种谨慎的东西，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土耳其除了西兰，其实还有两个导演
啊，
我也很喜欢。
嗯，
就一个是拍，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你们看过？就他拍了一个三部曲，那个三部曲我特别喜欢，叫《蜂蜜、鸡蛋、牛奶》。
没看过
哦，听过这个没看，
回头可以看。
蜂蜜拿过柏林金熊。
嗯，
对，还有一个导演拍过。我不知道他拍了几个片子，反正我看过的一个叫《宇宙》，一个叫《时光与成长》，那个也很好。
哦，
对，
所以我就说这土壤的差别啊，成长出来导演是鸿沟性的差距。
是。
好，那么我觉得这个西兰暂时我们就可以先告一段落了，好吧？
我操，行，聊了挺长时间了吧？
对，建议那个听众可以倒过来听，如果想按顺序、
啊、倒过来就没。
你也可以去
啊。啊，好，倒放可以是吧？倒放，好，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半斤八两啊，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